下午我们继续来查考有关启示录的读启示录的一个原因的第三个启示录它是有关真教会幕后的行事历。早上我们有谈到说启示录的时间主体呢就是那七印整个时间从头到尾就是用七印来封住那一印一印打开。那么其实这七印的内容就是谈到真教会的一个形式力。那为什么会说是真教的形式力这个我们会在如何读启示录的第四个启示录它是以国度来贯穿全卷这个地方会跟大家来说明因为这是时间的不足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谈到为什么会用真教会的角度来掀开这七印。那其实最主要的是在第二大项要如何读启示录的第四小点启示录它是以国度来贯穿全卷那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国度在现今的这个意涵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真教会的角度来看启示录那也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启示录是真教会幕后的形式力因为圣经的主题是救恩跟这个世界没有绝对性的关系圣经的主角呢是耶稣基督圣经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在地上建立教会然后圣经最主要的这个功用呢就是要叫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借着圣经的真理而得救所以整个圣经的内涵里面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啦而是跟救恩跟耶稣基督跟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有绝对性的关系所以启示录的内容它绝对不会为了这个世界末日的状态来启示在圣经当中没有这个价值性所以整个启示录的重点是在教会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幕后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来认识启示录知道教会将来的一个走向所面对的问题所要走的一个方向是什么的时候那这一卷圣经对我们来讲才有真正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在这个世界但是因为教会在世界所以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跟这个世界有关系所以才会在启示录当中有看到这个世界在末日来临前的一些状态但是这些状态跟我们信徒的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把启示录的内容看成是一卷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一卷圣经那这样启示录的这个价值就被我们小看了因为它只不过是一卷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一卷圣经那对我们在信仰上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明清楚的那这个会在下一次就是如何读启示录的第四个以国度贯穿全卷来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把时间主体放在教会也就是所谓幕后的真教会身上那早上我们谈到打开第一印的时候就是白马出现那白马出现就是真教会的出现真耶稣教会的出现真教会有使徒时代的真教会还有末世的真教会但是启示录他所讲的跟使徒时代没有关系所以末世的真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所以启示录他是真耶稣教会幕后的形式力那第一印打开的时候呢白马出现就是真教会的出现那真教会出现呢他是有荣耀的因为神赐给他冠冕他是有能力的因为他出现时候是胜了又要胜一直到世界末日前白马又出现了那耶稣基督骑在白马上末世众经也骑在白马上跟着耶稣基督所骑的白马 然后打了这一场末世的最后战争得胜，这是真教会的一个总结啦。所以白马不是只有在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出现，他到了十九章结尾的时候他又出现，所以这个白马是从头胜到尾，到最后那一场末世之战也是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跟随着耶稣基督来打胜这一场末世之战的一个战争。在哪里？在这个世界上那用什么战胜呢？耶稣骑白马，我们也骑白马，所以教会得胜那第二印打开呢是红马马一样是教会，只是第二印打开的时候白的变成红的。那他有解释说要从地上夺去太平，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说耶稣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所以让人呢为了耶稣基督来相争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就与这个得救的福音和平的福音相争嘛那在家庭当中主耶稣说这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非常显明的一件事情所以信的就能得救，不信的就必被定罪。因此呢在这一种宣告里面呢，不信的跟信的就会因此而相争。那现在呢过去呢将来呢这些事情都会一再发生，所以第二印打开之后就是因为和平的福音跟罪恶相争得救跟不得救的相争，会变成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这份信仰的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有第二印开始以来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永远不会平息的一场战争所以第一印打开之后他一直跑跑跑跑到最后，第二印打开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不会因为什么时间到了这一场属灵信仰的征战结束了，不会，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这一只白马还是一直跑跑跑跑到世界末了那第三印呢，我们再看六章的第五节第六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从第三印打开之后，我们就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饥荒来临为什么说饥荒来临呢？这边讲说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天平，天平的意思就是斤斤计较了。我们不会拿天平去称那个麦子啦稻子啦，但是我们会拿天平来称什么？称金子啦，对不对？为什么要用天平来称金子？因为要斤斤计较，太昂贵了。那麦子跟稻子少了一斤少了两斤算不得什么了，所以不会去计较这个这个少一斤少两斤的。但是金子呢，少一钱少两钱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在称那个贵重的金子都是用天平来称那这里说拿着天平在称什么在称那个麦子他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什么是一钱银子呢？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的第一节，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第二节，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了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一天的工钱是多少？一钱银子，所以一钱银子就是一天的工资了。那一天的工资他买多少呢？他说买一升麦子，一钱的银子呢买三升大麦。一升麦子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那个细这个小麦了，就是一天 一个人的食量，一个人平常人的食量，一天一公升了。那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大麦是出人工作工人在 吃的粮食了，工人一天吃三升大麦了。这也就是说你做一天工只能够养活自己了，你不能够因为你做工来养活别人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你自己然后让别人得到好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现在还可以因为我们的努力来关心别人哦。哇，我们信徒哪一个人软弱了，我们去看看他吧，然后我们读圣经给他听吧，我们讲道理给他听吧，我们现在还可以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有聚会时间，晚间聚会、团契聚会、宗教教育聚会、安息日聚会，还有什么团契聚会，一大堆聚会，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在，就是粮食啊。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吃到粮食，都可以，至少你可以在家里面读圣经，也是一种属灵的粮食啊，很丰裕的，很丰富的。只要你愿意来接受，你都可以得到这些粮食。但是将来有一天呢，第三印打开的时候，没有啊，你没有做工就没有粮食可以吃，你很努力的做工做一天了，你才能够养活你自己，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关顾到别人，没有办法关顾到别人，所以这个是一种饥荒的现象啊，饥荒的现象，也就是说第三印打开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因为马还是马了，还是教会，只不过从红马变成黑马，那黑马就是什么？遇到了属灵的饥荒了，属灵的饥荒。我们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第八章，请看十一节。阿摩斯书的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这个饥荒不是自然天然的饥荒，自然的饥荒就怎么样，没有东西可以吃啊，没有水可以喝啊，但是神要命饥荒降在地上，而这个饥荒不是自然界的饥荒，而是什么呢？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饥饿跟干渴不是没有饼没有水了，而是什么？而是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有两种意思哦，一种是有神的话可以听但是我不听，一种是你想听神的话但是没得听，这都是 有可能性的哦。可能我们以后呢教会有人讲道理了，但是我们因为内心当中太过于繁忙了，内心没有平静了，所以听不下去神的话了。现在人不是这样吗？我们教会里面信徒数有三四百个人，但是到教会里面聚会的一百个不到，一百个，其他两百多个跑到哪里去了？不听神的话嘛，属于那个饥荒啊，很可怜啊。这种现象呢，在末日来临前的状态会越来越严重啊。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是你没得听啊，有可能是教会遇到逼迫了，可以讲到的人都被杀掉了，可能被限制了，讲台的信息没了，现在大陆不是这样子吗？过去的大陆不是这样子吗？他们想要听道理啊，他们想要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啊，但是没有机会也不能来，这些都是第三因的现象，饥荒会到教会里面来，而这个饥荒来到教会不是自然的，而是神命定的，在教会当中神命定有饥荒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第三因已经打开过了啦，像中国大陆几十年前有教会但是没有办法进到教会里面去啊， 有可以聚会但是没有圣经啊，有想聚会但是没有传道人可以讲道啊，我前天晚上昨天晚上啊， 前天晚上有见证我去那个常州哈，常州的信徒是将近2000人，1600多个，哎，有没有传道？没有，所以难得一个晚上有传道讲道，讲了四堂的正道，哦，他们也听得，哎，很高兴，哦，到了晚上十二点才一个一个回家，哦，就这种现象。那我们在台湾没有，但不代表将来不会有，因为你看启示录的那个应验是从点到线到面到整体，好像你看那个号，它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到完呢，全面的全面的全面的，哦，所以这一种这个印，哦，它是告诉我们一个整体性是这样子，哦，那打开呢是从局部的到全面的。那我们看看过去的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子啊，受限制啊，哦，属灵的饥荒啊，他们不能够啊，用我的努力我的工作来让你得到饱足，我只能够让我自己饱足了，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将来我们的教会会面对到这一种困境，哦，哎，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哦哦，还可以看看圣经，还可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哦，你看前一阵子，哦，前一阵子不是疫情吗，一只病毒就把我们搞得连教会都不能来了，连教会都不能来啊，还好现在科技很发达，还可以直播，哎，那如果以后这个病毒也跑到电脑里面去了，啊，跑到网络世界上了，啊，被骇客给入侵了，哎，那个网络也不能够弄了用了，那我们真的就是怎么样，啊，进到属灵的饥荒，你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够喂饱自己了，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将来去面对的，啊，那你从这一次的疫情里面来看，啊，疫情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会堂里面都只能够最多4个人到5个人。啊，5月19号我很有印象，啊，我在总会的北台湾教会领会，那一种感觉，哦，会很空虚，因为只有我，下面还有2个，一个是司琴，一个是领师，啊，另外一个是在后面操作这个音控的，其他空空荡荡的，会堂比我们这边大很多啊，空空荡荡的，哎，没有人，很不习惯，啊，但是当然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啊，聚会了，哦，那经过了3个月之后，我到高雄教会去领会，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开放进到会堂里面来聚会，但是有限制80个人，哦，去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些信徒啊高兴的用跳的，那些老人家高兴的用跳的，牵着你的手很感动的掉眼泪，说传道，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教会里面来聚会了，我们已经有3个月看不到你了，看不到人了，啊，那一种感觉，哦，你会觉得说哇，好像能够来教会聚会是一种，啊，一种非常重要的宝贝，小朋友来教会聚会，啊，都抱在一起了，小朋友为什么3个月都没有看到了？哦啊，这今天可以来了，可以参加宗教教育了，而且那天刚好是那个联盟特别聚会，哇，那些小朋友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哦，将来有一天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像属灵的饥荒一样，哦，那一种感受，哦，不是只有现在这种感受，哦，所以我们应当要理解，哦，在可以领受神道理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打开我们的心扉，把神的道理好像保罗所说的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免得第三印全面打开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就进到属灵的饥荒里面，你一天的努力只能够喂饱自己，你没有办法喂饱别人，啊，这个是第三印打开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的22章11节，启示录的22章11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哦，这边出现了好多仍旧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了。哦，我们现在听道理还可以用道理来洁净我们的内心。哦，我们透过我们所认识的道理，我们还可以去持守我们的圣洁。但是当那个时候啊，这个黑马出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彼此在道理上互相造就，所以这边就讲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吧，没有办法啦。那污秽的呢，叫他仍旧污秽吧，没有办法啦。啊，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仍旧。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状，只有现在可以啦。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哦，我们避免自己在往前走的时候掉到仍旧的窘境里面。当然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在可以逆转的信仰状态里面把这个仍旧做一个扭转，就是把不义的、把污秽的扭转成为唯义的、圣洁的。那即使第三印打开的时候，我依然是圣洁的，我依然是唯一的，这才是我们追求信仰的重点。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请看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哦，这个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哦，当然这个当然是指着我们一般的饮食啦，哦，但是我们也可以指着属灵的饮食，我们要向神求，哦，因为这个就所谓的家无隔日粮啦，没有放到明天的粮食了，只有今日的饮食今日给我们，哦，就好像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一样，哦，到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够有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没有隔日粮的一个状态，就是黑马的状态。所以它是属灵的饥荒，也告诉我们将来的教会会面对到这一种状态，等第三印打开的时候，它是从局部的一直到全面的。好，我们再看第四印，请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石，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里又讲了第四匹马，在我们这一本和本圣经呢，它翻译成灰色的马，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或者是有些英文版的圣经，它翻译上比较忠于原文的翻译，它是青色的马，就是青马啦，青色的马，用闽南话讲就是青啦。哦，啊，咱若互一件代志惊到吼，拢面啊安怎青顺顺啊，吼，哦，惊一个面啊青顺顺吼，青的意思有这一种让你惊吓的意思，哦，也就是说，第四匹马，第四印打开的时候是一匹青马出现，那么一样是马，只不过是从灰色的，从那个黑色的马变成是青色的马，或者是灰色的马。也就是说一样是发生在教会里面，但是呢到了第四印打开的时候，教会所面对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八节所说的，哦，他说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啊，这个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哦，哦，那要死多少人呢？他说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里的地上不是指着世上，而是指着 地上属天的人。哦，好像主耶稣在刚刚的那个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那边有讲到，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教会这个地方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教会，好像行在天上一样。哦，就我们要祷告，让神的旨意在地上没有任何阻碍，大家都按着神的旨意、神的道理而行，跟在天上一样啊。哦，所以这边的地上是指着地上的教会的属灵的人，也就是说第四印打开的时候，教会会发生什么事呢？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死了，会死了。哦，那死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肉体上的死，也叫死了嘛，一种叫做灵性上的死，也是死了。就好像亚当夏娃，神说善恶果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嘛。但是亚当夏娃吃了之后，肉体有没有死呢？没有，但是他与神隔绝了，他从神而得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结束了，因为他跟神断绝了什么父子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一次的死嘛，死在最终，死在最终第一次的死。所以我们很多信徒是从死里复活，受洗上来死里复活，有了一个像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又建立了什么父子的关系。亚当夏娃失去了，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又把这一条线拉起来了。哦，所以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啊。但是到了第四印打开的时候，青色的马出现，原来跟神建立生命关系的我们，会因为第四印打开，青色灰色的马出现的时候，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死了，会死了。哦，那怎么死的呢？在第八节下半段这边讲，他说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哦，这四个大灾。那这四个大灾 要行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十四章，以西结书的十四章21节到23节，以西结书的十四章21到2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哎，这四样大灾要降在哪里？不是降在世界，是降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降在耶路撒冷？要让那一些持守道理的人，那一些圣洁的人，那一些真正看重信仰的人得安慰啊，得安慰。哦，后面有讲到是要让这些人得安慰的。也就是说当那个时候的教会是混乱的，怎么有这些人在教会当中兴风作浪呢？有时候神是允许的，但到了时候呢，神会洁净教会，洁净教会。用什么来洁净教会？用四大灾嘛。哦，第一个是刀剑。哦，刀剑。好，就是那个第三节第四节，刀剑。第二个是饥荒，就是第五节第六节。第三个是瘟疫，瘟疫。瘟疫啊，就是指着道理基础不好了，所以有很多 外面的道理进到教会里面来，啊，有些人，啊，因为道理基础不好，就 被外面的道理给，啊，这个掳走了，啊。第四个是野兽，啊，野兽就是指毁谤教会的人，暴力攻击教会的，啊，那这些，啊，会让在教会里面的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啦。所以我们这边如果是一百个人的话，有二十五个人在这一场，啊，这个神的作为里面，啊，就丧掉自己的生命，啊，有些是肉体的生命，有可能是属灵的生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如果读以西结书就可以知道，要让那些剩下来的人得到安慰，是为了让剩下来的人得到安慰的，啊，因为在神的这个真理里面，啊，持守的人常常会受到极大的逼迫，啊，那安慰从哪里来？安慰不是从人来，从人来得不到安慰的，啊，到最后神会出手，啊，然后让教会得到洁净。而当教会得到洁净的时候呢，这些真正持守信仰的人就因为神的出手，教会得到洁净而得到安慰，啊，那为什么第四印打开会有出现这个事情呢？这跟第五印有绝对性的关系啦。就好像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说，将来有大患难出来，大患难，哦，有世界以来，有人类以来没有这种患难，将来也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哦，那这个患难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样讲，当然这个患难跟教会有关系啦，跟教会有关系，哦，所以他会放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所以也就是说教会会面对大患难，所以教会面对大患难以前呢，神，啊，会洁净教会，哦，让这一些，哦，信仰纯正追求真理追求信仰的人能够面对将来我们所要面对的大患难。好，那我们来看第五印，第五印就是大患难的一个过程。看第九节到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第五印打开之后，可以说是教会面对最大的患难。教会，啊，这个历史一直走，时间一直走嘛，当然时间就走到什么？走到这个世界末了。啊，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哦，从教会出现到教会的一些，啊，征战，啊，到这个教会的饥荒，到教会要整数，啊，就是死了四分之一的人，然后进到哪里？进到大患难里面，啊，那第五印打开就是进到大患难里面，啊，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大患难里面，啊，不过将来会，哦哦，将来会。那这个大患难呢，大到什么？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哦，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哦啊，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我们一个信徒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是给神伸冤，喊冤嘛。我都没办法了，我现在只有存心而已啦，哦啊，别人都没办法跟我斗三天，只有存心而已啦，所以只能跟神靠而已，没要走什么路，没路通走，没有路可以走了，只有向神喊冤啦。啊，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是喊冤的过程。为什么喊冤呢？啊，在第十节的开始就讲，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我受不了了，太痛苦了，受不了了，神啊，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手啊？啊，这边说，啊，被杀之人的灵魂，那一种痛苦就好像被杀一样。这个被杀，哦，不是真的被杀死了。如果被杀死的话，我们一个 圣洁的基督徒、圣洁的信徒死了之后去哪里？就跟拉撒路一样嘛，进到乐园里面去嘛，对不对？那你进到乐园里面去还会喊冤吗？如果进到乐园里面去还会喊冤的话，这个乐园也不是好地方啊，对不对？乐园里面去就不会喊冤了，快乐的不得了，还喊什么冤呢？那现在他们在喊冤啊，在痛苦啊，所以他们肉体上有没有死掉？还没，还在操练当中。这种操练好像是被杀了一样的痛苦，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被限制了，被严重的限制，哦，没有人生的自由，人生的自由，哦，被限制了，好像被杀一样，所以非常痛苦，痛苦到无话可施，无计可施了。所以他们，我们知道怎么样向神喊冤呐，哦，那神怎么回答呢？我们看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当我们愿意落在这一种百般试炼当中，好像被杀的环境里面，能够安息片时的呢，就有白衣赐给我们。所以启示录里面有三件白衣，而这三件白衣每件白衣都要得到，啊，没有得到的话你就没有穿礼服。第一件就是受洗的时候，哦，受洗上来就穿上基督嘛，这是第一件白衣，救恩的白衣。第二件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受患难之后能够安息在主的道理里面，没有因为患难而离开了主的道理，那么神就会赐给你第二件白衣。第三件白衣呢，就是我们要自己预备好了，就能够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启示录里面有这三件白衣，而这三件白衣件件都要拿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追求上，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为什么要大喜乐？雅各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大喜乐啊，那不是很矛盾吗？谁要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那是很痛苦的，啊，痛苦的还要叫我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百般试炼当中能够持守道理，那我们就能够领受第二件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的白衣啦。哦，所以你看那个使徒的书信当中，每一个使徒都是这样写的，每一个使徒都这样写的。哦，你们落在试炼当中啊，都要喜乐，哦，都要喜乐。啊，保罗说，啊，我们呢，啊，这个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原是命定的。为什么命定？因为你没有受患难，就没有这件白衣嘛。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为了信仰受到逼迫，为了信仰进到患难当中，为了信仰与恶征战到流血的地步，用属世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让你忧愁的啦。所以彼得说，暂时忧愁嘛。但是用信仰的角度，用属灵的角度，用属神的角度来看，这是预备好自己，准备要来领受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一件白衣，哦，很重要的一件白衣，哦，没有这件白衣呢，那我们就要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嘛，哦，一个王为他的儿子预备宴席呀，啊，哦，那邀请的人都来参加宴席啦，王进去呢，看见宾客当中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啊？他说他无话可答了。无话可答什么意思？他没有任何理由啊，表示他知道啊。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可以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说要来参加宴席要穿礼服，他知道，所以他才圣经才记载说他无话可说，没有任何理由，表示他知道，但是他没有预备啊。结果怎么样？虽然进到宴席当中，但是后来王呢叫使仆人哦，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把他丢到外面黑暗，在那里哀哭切齿。然后圣经就这样记着说：那招的多，选上的少。招的多，选上的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穿上礼服的话，即使你现在被招了，但是我们在宴席上会被我们的主挑出来，哎，一个没有穿礼服不是只有一个哦， 是说我们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就是一个呢，王也会把你挑出来，然后呢，不要自以为说我已经进到宴席上了，你还是会被捆绑手脚，丢到外面的黑暗里。所以这件白衣非常重要，哦，我们要在信为了信仰在患难当中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因为只要我们坚持得住，忍耐到底，那我们就能够领受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件白衣啊。那这件白衣穿在身上，就好像把礼服穿在身上，我们进到宴席上，就不会被王捆绑手脚丢到外面的黑暗里，然后在那边哀哭切齿。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白衣，有白衣赐给我们。第二个要安息啦，安息，要学会安息。在大患难当中，哦，外面的世界，哦，风风雨雨，但是我们要在安息在主的道理里面。就好像主耶稣在船上的时候，这一艘船遇到了大风大浪，门徒们看见大风大浪，喊着说：“哎呀，我们要丧命了，我们要丧命了！”但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安息在哪里？安息在这个船上，安息在那边睡觉。哎，这个是一种信仰的修为啊。如果我们今天从圣经的道理里面来认识神的作为，来认识神的道理，我想这一份安息呢，会让我们走过我们可能即将面对的大患难。如果我们都不理解神的旨意，不知道神的道理，不关心这一份这么重要的信仰，当大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可能跟这些门徒一样，吓得要死我们要丧命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在同一艘船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同一艘船上，在这一艘救恩的船上，但是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要丧命了，一个是安息在主的恩典道理当中这是我们要从这一个地运打开的时候要懂得安息。第三个呢，原来被杀的数目是有一定的啦，到底多少呢？不得而知啦，只有神知道，但是一定要到满足的数目这是神的时候。那我们看主耶稣在讲这个大患难的时候，他说若不减少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得救。这个得救是指的肉体得救了，所以这个大患难跟肉体有关系跟我们现在的肉体有关系好像你的肉体受到很大的逼迫啦，你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威胁啦这跟肉体有关系。那主耶稣会把这个大患难的时间缩短不然没有缩短的话，哇，连一个都不能得救，这个不能得救是你的肉体都不能得救了所以神会把这个大患难的日子缩短了这时候都在谁的手上？主耶稣说可以缩短，那当然是在神的手上嘛神的手上。所以到底有多长，数目有多少，在神的手上，我们不得而知这一个神就是我们现在敬拜的这位神对不对？就好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的爸爸知道我的孩子将来要面对什么我的爸爸知道我就不怕啦，我干嘛要怕？因为我爸爸知道，我只要把我爸爸抓住了，他都知道再来怎么样，再来怎么样他都知道，那你一定很安稳嘛。但如果你没有把爸爸抓住了，你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通通不晓得，当然你心中会害怕，会犹豫，会恐怖。你只要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抓住了这些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上他会把这个日子缩短，到底有多少数目，到底有多少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的爸爸知道，你就跟着他，拉着他，我们就万无一失了这是地运打开的时候会发生的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地运打开当中的自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一章，启示录的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启示录的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哎，这三节圣经哦，就在谈到大患难当下的一些状态啊。大患难就是外邦人哦践踏圣城42个月了。这个践踏在古时候就是啊这个失败的意思了，哦被践踏，被践踏，哦42个月，月就是晚上啊，黑暗的时候，也就是说，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教会在这一场大患难当中，世人所看见的，好像教会受到践踏，42个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第三节啊，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42个月就是等于1260天。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天，从光明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的一件事情，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原来这个是什么？两个见证人在传道1260天。这个传道不是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传道哦，这个传道的原文叫做说预言，说预言。那我们后面看到的就是他说预言的状况哈。所以你看啊，在第六节就讲哈，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下。必赛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啊，叫天必赛不下雨是谁的作为？以利亚的作为嘛，对不对？然后叫水变为血是谁的作为？摩西的作为。所以那个时候在教会当中的两个见证呢，这两个见证就指着能够活到哦，能够在那个地方圣洁的圣徒啦。二就是复数啦，不是单一的啦，哦，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指着在大患难的过程当中这个圣洁的信徒 都是这两个见证人的一个代表。那他们就有什么？有以利亚的权柄，有摩西的权柄，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能够叫水变为血。所以当时候所面对的大患难里面，那些圣洁的圣徒他们就有这一种权柄在，这种权柄在。那这个就好像这个彼得哈，彼得在使徒时代不是遇到那个房屋公用嘛？那这个他房屋公用的时候，在第五章里面有记载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夫妇。亚拿尼亚夫妇七勇圣灵啊，这亚拿尼亚夫妇就怎么样？相继3个小时都死掉了，哦。像这种权柄一样啊，圣灵有权柄，在末后大患难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这种权柄。我们现在没有啊，为什么？因为还不需要。但到后来呢，大患难来了，教会是在征战，所以神会给圣洁的圣徒有什么？摩西的权柄，有以利亚的权柄，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能够叫水变成血。所以到那个时候，教会的权柄是很大的，非常大的，只要我们是能够在大患难中成为圣洁的圣徒，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看起来好像是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但实际上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教会的在大患难当中没有被罪恶所捆绑的，没有被杀死的，都有权柄，好像这两个见证人一样。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11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边有记载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然后要他起来量。什么叫量呢？量就是被保守的，没有被量的呢，就要被践踏。那量哪里呢？量三个东西了哈。一个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了哈。一个是这边是写祭坛，其实呢原文叫做坛， 啊，这个地方如果在圣所跟至圣所里面，应该是指着香坛，祭坛是在圣所外面的，圣所外面的了哈，就是至圣所、圣所殿的门，门外呢有洗濯盆，洗濯盆前面呢才是祭坛。啊，如果按照这个范围来看的话，应该是香坛，香坛是在在这个在圣所里面的。如果新约的话，是在至圣所里面的。哦，希伯来书第九章那边是在至圣所里面的。那如果旧约呢，是在圣所里面的。哦，所以这里应该要翻译成香坛，原文是坛而已啦。哦，启示录哈，大概都是香坛呐。哦，而翻译成祭坛是在翻译上需要去斟酌的地方哈。第三个是什么？殿中礼拜的人。在大患难当中，神只有保守这三个：第一个圣殿，第二个香坛，第三个在殿中礼拜的人。哦，圣殿我们可以说是啊这个真理嘛，啊这个香坛我们可以说是祷告啊，哦，那在殿中礼拜的人呢，就祭司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第五印打开的阶段里面，但是当第五印打开的时候，教会会被践踏，什么人不会被践踏？祭司就不会被践踏。好，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理解的就是，我应该要让自己在信仰上追求成为祭司，属灵的祭司，不要以成为我是信徒来满足了。现在可以啦，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大患难嘛。但是大患难来了之后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属灵的祭司，我们都是会被践踏的，会被践踏。被谁践踏？被外邦人践踏。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什么是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那如果你是祭司呢，你是被量的，被量的是被保守的，没有被保守的就要被外邦人践踏。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让自己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祭司。当我们是成为名副其实祭司的时候呢，虽然教会进到第五印的状态里面是要进到大患难当中，但是我们却是在这大患难当中被保守的一群，因为我们是属灵的祭司。那怎么样才能够追求自己，让自己成为属灵的祭司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当中要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哦，彼得在这边就谈到我们的身份，哦，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呢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在圣洁的国度里，是属神的子民。哦，这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身份呢，就是祭司的身份。但是有祭司的身份不代表有是祭司哦。你是祭司，你就有祭司的名分的。那我们要自己追求成为名副其实的祭司。所以后面他就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啊，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如果是一个祭司，你要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宣扬神的美德啦。宣扬神的美德，就今天的时代来讲，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就在宣扬神的美德啊。很多人不认识这位神啊，这位神到底好在哪里，他的恩典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们是个祭司，我们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祭司，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不要再讲说哦，传福音是救别人啊，传福音是在救自己啊。你不传福音，将来不是祭司啊，不是祭司的话，我们会被践踏的。所以与其说传福音是救别人，不如说传福音是在救自己。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将来审判的时候，将来大患难的时候，你是在被践踏的一群当中，你没有被量嘛，你不是祭司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不是为了要救人而已啊。如果真的我们能够活到那一个患难大患难的日子当中，原来传福音是救自己，免得自己在这一场大患难当中被践踏，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哦，所以这个祭司啊，一定要宣扬神的美德，有宣扬神的美德的才叫做君尊的祭司。好，第二个十一节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哦，我们人最怕的是什么？哦，我们人最怕的是什么？你的灵走位了，你的灵魂不是你可以控制的，被罪恶给你抓走了，被私欲给你抓走了，那你的人就不是你的了。你就不是你自己啊，因为你自己已经被罪恶给捆绑了。哦，所以要成为祭司呢，就不能够被罪恶给捆绑，所以啊，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肉体的私欲会随着时代而越来越困难，随着时代。哦，现在可能禁戒肉体的私欲，哦，还有它的立足点呢，将来在这个世界上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可能哦立足点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你脚要踏在哪里都不知道。哎，因为世界上哦那一种私欲的事情哦会越来越复杂，哦越来越多，哦越来越让你摸不着头绪，怎么会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那我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自己打造出你可以站的地方啊，不然的话你如果跟这个世界走，世界没有让你站的地方，你怎么去禁戒肉体的私欲呢？你就被私欲给吞吃了。那什么地方是你可以站的？只有真理的原则才是你可站的地方啊！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有真理的基础在啊，这个基础就是你站着可以禁戒肉体私欲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打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禁戒肉体私欲才能够不会随着时代而让自己渐渐的往私欲的方向走，因为我们已经打造出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真理的基础。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分辨清楚说，原来世人所谓的啊这些好的，众人都认为好的东西，哎，都被接受的这些事情啊，但是在真理的立场上是不被接受的，那我们就可以禁戒这些肉体的私欲。第三个是在外邦人中要品性端正，啊，这跟那个圣徒所行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啦，哦，一样的意思。哦，我们会随着时代，哦，所谓外邦人中的品性端正，哦，不是指着我跟外邦人比较，我跟那一些非信徒来比较，我比他好就可以了。哦，50年前哦，你比他好，可能跟50年或者今天你比他好的那个原则不一样。啊，50年前可能你要1000烛光的灯才能够看到这个光，50年或者今天可能你5烛光的你就很亮了。那到底1000烛光比较亮还是5烛光比较亮？当然是1000烛光啊！但是你在50年前1000烛光看不到什么嘛，因为大家都还很亮啊。但是50年或者今天呢，大家都很黑暗嘛，世界都很黑暗嘛。你只要一盏5烛光的灯就很亮了，因为你比他们好啊。但这个不是标准哦。所以在外邦人中品性端正是指着说，我们今天在这份道理里面，而这个道理呢，不会随着时代改变而改变。 这个标准不会降低的。那这一种才是在外邦人当中的品性端正，这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一种考验。所以我们应该要检视自己，让自己在这个宣扬福音上、禁戒肉体私欲上、外邦人品性端正上来建立自己，让自己成为属灵的祭司。那么大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是被量的、被保守的。众人在被践踏的当中，我们却是那一个、两个见证人。我们有权柄的，好像摩西的权柄，好像以利亚权柄一样。好，最后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章的12节到17节，12节到17节啊，这个是第六印，第六印是世界末日，第六印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的景况是这样子的，那整个细节呢，就是7号跟7晚，7号跟7晚来解释第六印的内容，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第六印，为什么世界会末日。我们看17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简单来讲，就是神愤怒的大日到了。那神为什么会生气？就是第五印嘛，神的子民在喊冤嘛，然后呢，神告诉他的子民说，他的孩子说，还要安息片时，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神在等啊，所以世界末日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被世界欺负有关系啊，跟我们面对世界而来，从撒旦而来的大患难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在向神祷告祈求，神听见了，神说，孩子等一下没关系，时间还没到，人数还不足，等到时间到了，人数足了，神的大烈怒就发生了，就世界末日了。所以这个世界末日不是自然现象，世界末日不是自然现象，世界末日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大患难，向神喊冤，神告诉我们说，点点安静，等到时间到了，等到人数足了，那神就出手了。所以世界末日是跟我们面对大患难有绝对性的关系，因为神生气了，所以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所以世界末日不是自然现象，世界末日是神的大作为。神为什么会有大作为？因为他的孩子受撒旦、受世人的欺负，向他祈求，等到时间到了，日期到了，人数满足了，所以神就向这个世界发烈怒。那边就讲到说，谁能站得住呢？没有人能够站得住。那当然还有人站得住了，就是第七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呐，我们才能够站得住。那最后就是那个第八章的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2刻，就是主耶稣再来，天上极静约有两刻，神要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读诗篇的78篇跟撒迦利亚书的这个第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诗篇的76篇跟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二章，神要出现的时候，天上都是极静的，所以第七印呢，就是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天上极静约有2刻。那么这2刻呢，比第六印还可怕。神要出现了，要审判这个世界了，大家拢抓咧蛋嘛，大家都害怕，因为很多人站不住嘛，害怕。这是最后第七印打开哈。那第7号7晚是把这个六印的内容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叙述，所以我们称它为情境叙述。那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就是真耶稣教会幕后的行事历。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谈第四点，启示录呢是使我们将来站立得住的。怎么站立得住？什么人可以站立得住？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一起来唱诗。